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逐节逐节导读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提比里亚海实际是一个淡水湖，古名基尼列湖，后改称格尼撒勒湖，即称加利利海，后因希律安提帕在其西南岸湖畔新建提比利亚城作为首都，再度译名提比里亚海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已经明显地做了全书结束的交代，但是圣灵感动使徒约翰特意加上二十一章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庇菜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，都在一处。这里一共有七个门徒，七在圣经里代表完整。他们按着主耶稣的吩咐，回到加利利等候主耶稣。大鱼可能是为了解决食物问题，而不是想重操旧业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夜晚通常是打鱼的最佳时机，彼得是个老练的渔夫，但他们竟然整夜打不着鱼，这是他们第二次经历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若有什么穷乏的经历，对我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它能使我们更多经历主，认识主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门徒正打鱼的时候遇见主，我们不一定需要在安静灵修的时候才能与主同在，即使是在劳苦工作中也能与主同在，和他有亲密的交通。门徒不知道是耶稣，因为当时天刚蒙蒙亮，船离岸边将近百米，看不清站在岸边的人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主耶稣首先问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表明属灵的人也是很接地气的。主耶稣顾念我们的穷乏和困苦，也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认识他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门徒若没有对主的话信而顺从，就不能实际地从主的话语中得着供应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使徒约翰经历过类似的神迹，所以立刻悟出岸上那人必是主耶稣。赤着身子，指当时用网打鱼的渔夫光着上身工作。彼得在跳入海里去见主之前，随手抓起一件简单上衣披上，以示对主耶稣的尊重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二百肘，古时以肘为尺，一肘约有今时尺半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船离岸将近一百米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岸上的炭火与大祭司院子里的炭火遥相对应。彼得在那夜的炭火旁失败了，现在主耶稣在黎明的炭火旁服侍、供应并兼顾了他。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 表明他们根本无需靠自己去打鱼解决食物问题，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供应。但主耶稣却没有拦阻门徒们去打鱼，因为他要借此让他们更认识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鱼和饼，却要他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，可能一方面表示他欣赏做工的人的顺从，一方面是引导他们数算一下这个神迹。西门彼得就去，获益上船，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事隔几十年，使徒约翰还记得这153条大鱼，逐条数算，如此庞大的一网鱼是不寻常的，所以许多人认为153这数字具有象征意义。事实上153在数学上是唯一的三角水仙花数，具有许多非常特殊的性质。有人根据这些特殊的性质认为153代表主耶稣自己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？因为知道是主。这些门徒在外面是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里面却又莫名其妙地知道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世上一切的宗教只有要求，却没有供应。唯有我们的主，他不但有要求，且有供应。主总是先有供应，后才有要求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这是第三次，指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三次。根据全部新约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详情如下。一，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二，向别的妇女们显现。三，向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。四，向西门彼得显现。五，向多马以外的十个使徒显现。六，向十一个使徒显现。七，在加利利显现。八，在提比里亚海边显现。九，40天之久，多次多方显现，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再显给众使徒看。十，在橄榄山升天前显现。十一，最后向使徒保罗显现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可能是与那些鱼船网相比，也可能是与其他门徒对主的爱相比。但彼得经过三次不认主的失败，已经不敢对自己的肉体再有自信，所以只敢说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主耶稣指派彼得喂养我的小羊，意思是为新信徒提供属灵的粮食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主耶稣指派彼得牧养我的羊，意思是牧养一般的信徒。第三次对他说， 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彼得忧愁，可能因为他觉得主耶稣对他前两次的回答不满意，但主耶稣可能是给彼得三次机会来重新恢复他，因他曾三次不认主。主耶稣指派彼得喂养我的羊，意思是为一般信徒提供属灵的粮食。主耶稣在15-16节的问话中所用的爱原文是 agapao， 而彼得回答的爱原文是 philio， 而17节的问和答中的爱原文都是 philio。 有人认为 agapao 是指圣爱，而 philio 是指朋友之爱。实际上 agapao 和 philio 在约翰福音中是同义词。使徒约翰既用 agapao来描述圣父对圣子的爱，主耶稣对拉撒路的爱，主耶稣对使徒约翰的爱，父神对门徒的爱，也用 filio 来描述圣父对圣子的爱，主耶稣对拉撒路的爱，主耶稣对使徒约翰的爱，父神对门徒的爱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。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主耶稣预言彼得年老时被拘捕与殉道的情形，彼得对此预言铭记在心。耶稣说这话，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根据古代教会的传说，使徒彼得不但是为主被钉十字架而殉道，并且还要求行刑的人将他倒钉，因为他自觉不配与主有同样的死法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当彼得听到自己的命运后，也想知道使徒约翰的命运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人最容易忘记自己的本分，却为别人操心，与别人比较。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主耶稣是提醒彼得，只管跟从他，不必去操心别人的命运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有些人误会了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，认为使徒约翰不会死，或者相信主耶稣会在使徒约翰的有生之年再来。当使徒约翰去世以后，约翰福音最后的编辑就针对此事予以了解释。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我们是约翰福音最后的编辑，可能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 这种夸张是当时非常普遍的修辞手法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